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当然要听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前阵子呢，我们就看到了无国界记者，他们就发布了一个就是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一个报告。继去年就下滑了18名之后呢，其实大马新闻自由度呢又再一次回升了6个是名次的，那就以113名呢，就是重登这个东盟的榜首哦。那今天针对这个马来西亚新闻自由的课题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上个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我们欢迎博斯。
主持人贾克波还有 Kelly 还有我们的 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要问看一下博斯哦，就是如何看待这一次的排名呢？
这个无疆界记者组织基本上是每一年都会根据世界各国的一种新闻的发展趋势做一个评估，实际情况做一个评估报告，因此在某一定的一些程度上，这与现有当地的一些国家的新闻发展，有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可是这个只能够说是一个参考的标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每年都在做一些评估的一种动作，今年可能好转了，明年是否维持，这都是要看当权者的一些努力，所以在这一次的新闻自由指数大马攀升到113名了，荣登东盟榜首，也比去年前进了差不多6个名次，这是一个程度上是个迈进了，我觉得一个程度上也符合了一个标准，我们也知道说，在过去2年，我们深受一些疫情的苦恼，政府在这方面也做到透明，也没有太多的隐瞒了一些动作，对于各界的新闻的一些处理，也有绝对的一些申诉性。其实在评估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多是政治上的考量，有没有政治上的干预，或是这一方面的一些考量作为新闻自由评估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所以我们知道在疫情爆发初期，在2019年，疫情爆发过后，又遇到了政变，出现了国门政府，那时候喜来登事件，发生过后政权易主，西门政府结束了短暂的一些执政，来到穆尤丁手上，成了国门政府。当时穆尤丁掌权呢，作为一个非民选的一个政府，而且是政变使然，使他夺下了一个政权，所以面对疫情跟随时易主的政权，当时在过去一年就颁布了一些紧急状态，新闻报道呢就被严重的一个收窄，所以在2021年的一个新闻自由度方面呢，马来西亚是大跌到119个名次，过后呢穆尤丁的政权倒台呢，伊斯迈政府掌权了，也与西门签订了意向书，喜赞抗疫优先，我认为这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一个作用。这种跨党派的合作其实也是标示一种民主运动的一种前进的一个步伐了。所以在整年下来呢，疫情的情况也好，政权也相对的稳定的一种情况也好，少了一些政治的因素，我觉得这也是今年为什么新闻自由指数会上升的一种情况。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关于到，就是博斯对于这一次的这个看法嘛，那你认为说其实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这几年有没有改善呢？还是有哪一些你觉得说不太合理的一些限制是需要被放宽的？
其实呢，大马新闻自由有没有改善，这很难说的一个清楚，因为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标准与审核，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会被压制，有时候你会觉得相对的自由。或许这么说吧，像我们如今的月报者还有一些平面媒体的一些读者已经流失了一定的用户，这些用户呢或是新兴的读者呢，他们都转向了一个社交的媒体，包括 Facebook，包括 Instagram， 包括 Twitter， 包括 TikTok，等等。这关口的打开，政府在掌握媒体的流向已经有点望尘莫及了，实际上改变了整个媒体的版图，自媒体的崛起。其实我们分到很多现在新兴的人他已经不阅读报章了，他们通常是在社交媒体去猎取一些碎片式的一些新闻要点，这是一个情况，就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崛起的一种情况了。所以呢，新闻的自由呢，我还是认为说在社交媒体方面空间方面它是有相对的比较自由的，我们也发现到之前那个沈可婷的事件，高速公路驾驶误伤及那个8名孩童的生命的一个案例 我们发现到网络上掀起巨大的舆论，到最后这个 case 呢也允准上诉，本来是被下判了，过后也允准上诉了。我们发现到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交媒体啊，它的新闻的宽度啊，它绝对的会比报章啊来的比较广阔，言论的一个网络世界呢自由度是非常高的，只要不是恶意的一种抹黑或诽谤啊，都可以畅所欲言。当然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新闻自由必须建立在事实与真相，必须有证据或是佐证来支持的基础上，因此新闻是具有公信力的，它需要承担责任的，而不是无的方式。如果提到过去呢，对于新闻从业也报界的朋友们所谈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限制呢，我们不外是说一些恶法比较限制打压新闻媒体自由的一个法令那才是我们媒体人心中一个永远的刺像我们知道的是说闪动法令有官方机密法令、通信与多媒体法令特别是闪动法令跟通信与多媒体法令最广泛限制言论自由的一些做法包括对付人权的捍卫者记者还有批评政府王室等这些社交媒体用户。特别我们可以知道说之前当今大马有个案例就是读者在他们留言板那边质疑司法程序过后当今大马被法庭判决了罪名成立罚款了50万令吉。这个案例呢其实对许多网媒都会起到一些阻塞的作用因此网媒必须要关注自己的继续者的言论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无可避免的言论就自然而然会被收窄了许多。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社媒它都会有一个免责声明就是说以下读者言论不代表本刊的立场就是如此。可是这样的一种免责声明是不是能够起到有效的一个作用我还是保持怀疑的态度啦。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了就包括当年我们还面对的尤其是在前敦马哈蒂的时代相对的新闻媒体也是非常的限制特别是新闻自由的程度因为他那时候有1984年的印刷机出版法令那时候的报章每次都要去更新执照所以在整个新闻的自由尺寸上都会有一定的被打压的一种情况同时呢当然我们说确保新闻自由我们另一方面也要如何说去加强2010年吹哨者保护法令包括2009年证人保护法令的一个保护动作因为呢有效的确保举报人受到保护不透露给任何人一方这也是鼓励民众勇敢站出来揭发或是举报在这法令下呢被称为吹哨者的揭发者将会受到保护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就像刚才我所谓的恶法就是那几条主要的就是闪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通信与多媒体法令1984年的印刷机出版法令这些都是被视为影响整个媒体自由度的一种运作的一些法令
想回应 TFM IRC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RC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我们延续回刚刚博士有提到就是事实与真相还有就是这个自媒体的崛起因为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嘛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社媒他们会为了新闻流量啦或者是他们就会带动一些就是新闻的风向所以你觉得说政府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把关可能比如说像刚刚你有提到的当今大马的事件啊然后来避免说这个新闻或者是言论自由被滥用呢
对啦其实在过去两三年我们发现到一些读者也好一些网络的社交媒体的使用者也好他们很容易的是上传一些假新闻这些假新闻呢往往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与恐慌而且它传播力非常快所以传播假新闻呢比那个真新闻更快速也很难堵防了而且我们也发觉到现在的社交媒体往往为了带动风向就像主持人说的他们开始臆设了立场更深的是内容它已经无法体现客观缺乏分析带有煽动性的去激发民众的厌恶与憎恶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可取的现在的一种情况我们也知道说因为之前我上过一个课就是一个青年大学的一个教授了一个青年权威了 的教授，他说现在年轻人他是比较被动的疫情，他们是起哄的疫情，所以他们很容易被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跟新闻带动而鼓噪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很常会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来制造自己的声望，制造自己的声量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一个运作发展啊。其实政府呢，我还是认为说需要有一个举报的机制啊，接受网民的举报。当然，这个举报的一个机制呢，它必须要有一个 guideline 了，一个准则了啊，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违法的啊，而不是最后又被沦为一种打压新闻自由或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权利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多方面去考量啦，毕竟要照顾日广大的可能像是社媒啦或者是听众读者们，确实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新闻自由的课题之前，博士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我们提到新闻自由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平面媒体或是社媒或是报章新闻机构新闻从业员不被国家的一个单位权力去给干预去给压力他们可以在很自由的一种情况下事实的报道，负责任的报道，去满足民众的一种知情权。新闻自由呢，作为说它代码的一个三权分立之外，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监督权，肩负了这个第四权呢，监督国家的一个权利，确保国家的任何的施政在没有弊端或舞弊之下的进行，或是官员滥权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呢，新闻自由呢，其实是一个国家民主鲜明的一个标杆，也是一个国家言论自由的一个风向标。所以呢，我是认为说，我们民众必须懂得新闻自由的一个可贵，一同捍卫新闻的一个改革，我们的知情权。而不是让新闻成为了某一方面的喉舌工具。因为我刚才又提了，新闻它是必须以事实根据作为一个基础一个出发点，它必须有证据它必须言之有物它不是捏造的谎言了。所以任何的新闻我认为说必须正视一些，这样分辨一些这个新闻是不是有问题的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还要回到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些新闻机构单位去查证去求实。我认为那个比较重要，因为在现在整个社交媒体的陷阱太多了，很多时候我还是奉劝说一些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有些事情不要以讹传讹，以讹传讹，我们必须要分辨事实的真相，要打造一个言论自由的尺度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对自己的一个言论负责，我认为那个是比较重要
的。而且呢，我非常赞同呢博斯所说的，就是真的是要为自己负责。而且呢，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呢所发表的任何的言论呢，都可能影响之后的一些后续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可以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如果大家有不确定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你想要分辨它是不是假消息的话，其实呢都可以上到 sebadania.my 那里呢去查询或者是去核实的。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分享这个假消息呢，或者散播假消息呢，也是属于一种犯罪行为。那今天针对这个新闻自由呢，我们还是非常谢谢博斯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这么多。
嗯，好的，谢谢贾克伯谢谢 Kerry 谢谢跟 TFM 观众早上有个很好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机会，谢谢大家。